你就觉得前面就是死亡了，什么神都要求出来了，那你也只能在这个路上就觉得哇，我就不是那个会被带走的人吧，因为我人生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像我这些贵人一样，share他们的热情，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啦。
朝圣，永恒的安纳普纳，一步一步登上向往的丰饶之地。Road to Annapurna。上一集我们和阿果聊到他在疫情年代攀登安纳普纳峰的经验，后来还不小心在道拉吉里峰确诊了。这集我们继续和阿果聊他是如何和危险的安纳普纳峰较量的。你上集提到你们攀登的时候，你们整座山上的绳子都不够用，可是你们平常不是都会带备用绳吗？
对，所以我一直不想要把我的备用绳让出来，反正我就是背着，我知道可能会不够，那你最后就是要有人开绳帮忙让大家上去，然后最后关键在 Enduro 的雪巴，因为 Enduro 到了7000公尺他就不行了，他说他有点冻伤不舒服要下去，然后我就跟他的雪巴讲，他雪巴也叫达瓦，我说你一定要上来，就你送他下去之后你帮忙背一捆绳子上来，因为攻顶的时候很关键，有一些人会跟你说要背绳，有一些雪巴说 OK OK， 但是实际上是不会背的，对，所以我就说真的很需要再一捆，然后我
关键的是一捆啊，
对，关键的那一捆这样子。我们好后来这两年都有遇到，我都会跟基地营的分享，2021年就是他关键的背绳，那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有盈余你就上来帮大家，因为这个会很关键，大家才有机会，对，所以他送了 Enduro 下去，我们继续往前，然后他最后就上来，因为他也很想登顶，因为没有人想要再来第二次，
这是重点啦，
对，这是重点，那他也觉得想要让自己有多一个勋章
战功嘛，
对，那上去确实需要这么多绳子，然后最后也把我的备用绳，我的备用绳超贵的，可以买他们4-5捆的绳子，对，然后也就是用上去，然后在关键的路段就是岩石区用了我的这条绳子，然后让大家可以登顶。
最后是你们无氧的先上了还是有氧的客户先上？
有氧的客户，因为无氧我们就是会走比较慢，最后你就是被超车，然后就是看他们登完顶然后拍完照然后才换我们。
那些撤退的人看到你应该都觉得像看到先知一样吧？
对啊，
有没有就说哎，我前天就叫你们下来了不下来
了，对啊，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跟你们讲过了，没有人，所以他们其实蛮佩服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
知道台湾有一个雪巴。
对对，
你跟 Gasmin 等于在四营待了3天，对不对？
对，
那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你说第四营多高？
第四营6900，
在那个高度待3天，那种身体几乎没有办法修复了。
对，
它是什么感觉？你吃得下吗？
就是你也会吃不太下。对，那你在这么高的氧个环境里面，你缺氧。那你缺氧的过程中，你只会越修越累。这3天其实是蛮难熬的。然后晚上其实还蛮特别，你看我的影片里面会听到那个打雷。就是下暴风雪，然后晚上一夜就这样下了40-50公分。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你一夜如果下超过30公分，隔天就会有雪崩的风险。
对，
所以其实是蛮那一年其实是蛮难的。那3天其实就很恍惚啊，但是我必须一直 focus。我要知道现在有多少资源，然后现在要怎么去做安排。当然身体很累，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更累的是我怎么去做安排。对啊，
你那3天有办法掌握到未来的天气变化吗？
可以。但我也知道天气不算太差，只是晚上天气很糟而已。那隔天早上会变好天气这样子。
那个时候可以描述一下你通过那个雪崩带的心情，就是他大概需要花多久的时间通过那一段？
大概要4-5个小时。
这么久？
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压力蛮大的，就是你必须在5-6个小时，然后就一直看着你的前面，然后因为又很陡，所以基本上你就觉得前面就是死亡了，那你又必须去面对，然后你又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然后就觉得哦， 什么神都要求出来了，什么阿弥陀佛啊，阿门哦，就是耶稣啊，保佑一下，对对，就是该讲的都讲完了，对，那你也只能在这个路上就觉得哇，我就不是那个会被带走的人吧，
只能这样希望啊。
对啊，
它是一个怎样的地形？
它其实就是一个硬雪坡，然后是一个斜面，然后它其实就是走在一个雪崩沟旁边侧边，所以雪崩从那个沟冲下来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把你冲刷掉的，那你就是要沿着这样子的路线一直上去，但是你的右边是一个雪崩沟，那你的左边这个雪岩上面，其实是一个冰塔区，对，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冰塔区，你要么不就被冰块砸死，要么就是被雪崩给扫走这样子，
危机四伏，
对对对对，其实整路那你要这样跟个四五个小时。其实是蛮哈口的啦，
而且下山还要一次嘛。
对，下山还要一次，
等于来回大概要九个十个小时，在这个很危险的一个威胁的
状态下。对，而且最有趣的是，我有一个波兰的两个朋友，那他们就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往下，然后其实驾绳队运不对，早就已经先溜了。我就已经跟他们说不要过中午还要通过。然后他们两个就是硬要把东西弄上去。结果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整个路基都不见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硬着头皮爬下来，然后他们从早上出发，然后我们回到基地嘛，我就一直很担心，因为我听到雪崩，到了半夜两三点我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我就赶快冲出来，我说哇，你们活着回来了，然后他们就是整个就走回来这样子，
像丧尸一样，
对，像丧尸一样，然后赶快把他拉进帐篷里面，然后就一直抖、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回来，就是他们整个就是掉进雪崩，然后那个雪崩一直很软，然后又有裂隙，所以他们有点像是整个进到那个雪崩的区域里面的时候，他们是有点像到水里面的感觉，整个被雪盖住，然后他们只能在里面游出来，然后他们的 GPS 又掉了，又没有头灯，就是头灯也没电了，所以他们根本就是浑浑噩噩的摸到了基地，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那个人的脸是绿，就是整个就岔七晒那种绿脸，这样
绿光
啊，对对对对，他们就说我不要再上去，我不要再上去了，然后赶快叫厨房煮热水，然后给他们吃的，因为他们整个饿了一整天这样子。
那一次安娜普纳攀登，就是你说你主导性变得更强嘛，然后感觉起来那一次攀登好像也让你更坚决。
对，
现在回顾2021的安娜普纳，你觉得他在你的攀登生涯中，他大概是中间的那一座，我说他的顺序，然后你觉得这一座在你攀登生涯中他的意义跟重要性在哪里？就是有拿下安娜普纳，
在疫情的年代谁要带头往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意义。那在我们这一代里面，我们必须要撑起一些事情，加上它是台湾这些14座里面最后一座没有被 touch 的，
就是连尝试都没有嘛。
对，那我们终于去尝试了，然后也顺利的把它完成，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帮上一代角逐这些14座的台湾的这种精神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 ending。 对，
安娜普纳峰其实就是1950年法国登山家 Maurice Herzog 他第一次有人类足迹踏上的8000米嘛，然后我想这个故事在你们这种爬8000的人心中一定就是一个传说啦。当你经历了这么多，又是疫情，然后又是基地的各种 drama， 然后当你终于站上安娜普纳峰顶的时候，你觉得你心中那种所谓跟1950年那个人类首次站上8000米的那种连结的感动，你可以帮我描述一下吗？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像1950年他们这么厉害了，对，但是对我来说那种连结就是我们代表了一个台湾人有勇气走进未知这个胆识，那我也觉得我准备了一定的能量，然后也做到了这件事情，对。
你在纪录片里面，你那个你的队友 Angelo，
对，
他那年有登顶吗？
没有。
那他现在呢？
他
后来有回去吗？
后来也没有。对对对，
他感觉跟你交情还蛮好的，
蛮好的、啊。
对，他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超好的，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耐，而且他不用 social media，
好棒啊！
对，
嗯、所以他不是为了这，他不是为了名声什么，他是为了自己去爬的嘛。
对。对， 对，嗯，而且他是一个太阳能公司退休的一个算是经理，不想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就让自己就是有点像游走这个世界、嗯、然后很喜欢拍照，对，然后他就带着相机然后过他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这样。
其实在八千米的世界就攀登者形形色色呢，大家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嗯、然后他在片中说，他说 We all die one day 嘛、嗯哦、这一次去安娜普纳也是我第一次去尼泊尔，然后巴基斯坦我跟你们去过嘛、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新的就是一个观点的建立。伊斯兰教是一个其实很热爱和平的民族、嗯、然后其实很友善、嗯、可是巴基斯坦像我们 K2 进山之前在那边、啊、那真的是一个蛮落后的村子、嗯、就会有很多村童这样子，然后村童就会在我们面前会摆 pose、嗯、让我们拍照啊，这个时候快门不能乱按，因为按完之后他就要跟你要钱，
对、哦、
然后他们就会一路问我们有没有药啊。当然因为 K2 进山过程因为很荒野很原始啦，所以大概只能靠人力或者驼兽去运补那些物资，所以像我们最爱买的可乐啊、哦、就是里面那个物价的涨幅是蛮惊人的。
对，
然后我这次去 ABC 就是他们尼泊尔的当地的孩子，他们在路边有时候会迎接我们，他们会送我们花，然后我们就下意识的要给他们一块美金，然后他们就不要收，然后我们当下就觉得我们这个动作好像有点丢脸了，就是人家根本就没有跟我们要这个东西、嗯、但是我们下意识的觉得好像可以用钱摆平一切这样。然后也因为 ABC 途中其实有很多人居住的村落，基本上我们是走在他们的一个生活的道路上，所以那些物资啊可乐啤酒什么洋芋片那些涨幅其实相对来说其实蛮合理的，嗯，大概就一个营地一个村大概涨个一次一次涨个100卢比甚至50卢比而已，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两个国家在我自己的感受里面好像还是不太一样。你怎么看尼泊尔？
它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版的台湾、啊哎、对我来说、嗯、
怎么说，
不管是你看到山形的林相啊或者是整个环境、嗯、其实它只是比台湾的纬度再高一点点而已，其实它其实跟台湾的纬度没有差太多，嗯，那它只是被放大、嗯、然后多了一个4000公尺以上会有一个雪线，嗯，对，那那个景色是更不一样的，嗯，对，那你看到这些尼泊尔的人其实他们都非常热情，嗯，很友善，就是很好奇这些旅客，然后他们可能会知道他们这样爬山的过程会很辛苦，嗯，他们其实服务都非常好，嗯，对，而且蛮体贴的，嗯，因为我也来自农村，嗯嗯，那我蛮喜欢他们的郊区，嗯，对，我反而不喜欢首都啊或者是这种都市里面，因为都市里面其实就是很杂乱
很乱
很乱、嗯、然后、嗯、很无聊啦很无趣，嗯，对，因为市区要么就是饭店、嗯、然后要么就只能在那边弄网路，嗯，对，然后杂乱，然后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啦，嗯，对啊，那尼泊尔的这些好朋友其实他们大概固定一个礼拜会有两三个不同的尼泊尔人打电话给我，
真的、哦、我就说那也是你的后院啊，
对、哦、对，他们就会常常问我哎、欸、在干嘛，然后他们知道我去尼泊尔就把我call出来说哎、欸、你来尼泊尔了，之后我带你出去玩，他们骑摩托车然后就到处乱窜啊，然后离开市区、嗯、对我来说啦真的就是像家里的后院，然后也会觉得那里的朋友就像我自己的兄弟一样，他就觉得、嗯、哇走你来我家了我就带你去晃一晃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有个蛮难得的东西，就像比如说我跟张哥那一集有聊到，就是他们还没有星巴克、嗯、然后没有麦当劳，就是所谓的西方的文明还没有这么全面性的渗透到那个国家，所以他们好像还是保持了一种我觉得蛮难得的质朴啦，
对啊、嗯、
就跟然后那个质朴也包括面对人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算计。我这次最后坐马下来好，然后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喜马拉雅山脉坐马，
对
啊，至于为什么坐马的原因请听众继续往下听然后要坐马下来的时候马有那个马镫嘛，嗯，马镫，然后我穿的那个登山靴刚好是楦头很大的，因为我脚板宽嘛塞不进马镫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向导，当地的向导，他已经跟我们陪伴我们走了大概十天，我们关系非常好，他就建议我就把鞋子穿脱下来，就直接穿袜子，就把袜子伸到那个马镫里面。然后因为袜子也是羊毛袜，也蛮粗的，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这样子 OK。 然后结果后来因为那个下山的山路其实都非常的陡，有的时候旁边都是悬崖，然后你看到那个马它其实走得非常的心惊胆战，就是马也怕掉下去这样，所以下去的时候那个斜度很陡，所以我的那个脚背就一直跟那个马镫的那个金属摩擦，然后就摩擦到其实蛮痛的，虽然有穿一个羊毛袜。然后我就跟那个向导说，诶，我们到下一个村子可不可以买一双拖鞋，他就说下一个村子应该有。然后我们就终于到下一个村子，然后我就下马，然后下马之后向导就帮我买了一双拖鞋，然后我的脚就可以伸到马镫里面去了，所以就解决了。然后我就跟向导说，那这个拖鞋多少钱？然后向导就说，啊，没关系，他以后自己应该用得到，我用完之后给他就好了。
对，
然后我当下真的很感动，欸，就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在跟他讲价钱嘛，就是别人帮你买个东西，你会觉得啊，我要给你多少钱或什么，然后可是对方只是觉得，欸，他其实可以吸收这个东西，然后他也用得到，然后他其实只是想要帮你舒服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台湾好像农村应该 也会有，但是都市因为大家那种都市生活的那种焦虑啊拥挤，就是那个东西被磨得越来越少了。
对啊，我们原本的该有的特质啦，
就是那个样子，
对啊，就是人该有的特质啦，这是我一直很觉得很珍贵的啦。
你在那边有很多朋友吗？那你应该有蛮多雪巴人朋友，甚至应该很多人认为你是台湾来的雪巴啊。哦，
对，
你从他们口中有听过雪人，甚至你有看过类似雪人的脚印吗？
如果是雪巴人跟我讲那个亚体嘛，那是什么？ 对， 對，那其实他们也就有点像是那种童话故事啊，寓言故事，就是他们的传说啦。对，但是我自己2017年第一次去尼泊尔的时候，那我去爬岛峰，然后中间我经过一个中继的站叫做南奇巴扎，那南奇巴扎后面的后山有一间庙，然后那边就有一个亚体的纪念馆加寺庙嘛，
雪人庙，
对对，雪人庙这样子，对，嗯，然后你进去就是要付那个入场费，然后就是看一个兽皮，对，就是他就说那是雪怪的皮这样子，头皮吧，应该是头皮，那他就会讲一些雪怪的怎么来的啊，雪怪以前可能会在村落做捣乱啊，然后下来干嘛这样子，然后村民都会很紧张，然后很害怕，然后这么大只的怪兽这样子，那村民们就是会想一些策略怎么去对抗，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吓跑这个雪怪的方法这样，所以他们就是想说要喝酒然后打架，对，然后拿武器打来打去啊，然后雪怪远远看这群人到底在干嘛，好可怕，哦，然后就觉得这些人类就是会拿一些这些武器，然后在那边，对，那他就觉得哇，不要靠近人类，所以就躲进山里面这样子。
那怎么有点像我们什么年兽的故事，
大概几乎
大概每个文化都有这种类似的
八九不离十这样，
都有这种类似的传说。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在猜说不定亚体就是那种以前那种可能熊啊什么，对啊，有可能啊，对，
因为可能把那个头皮拿去化验之后，可能就是什么熊啊之类的。
对啊，
那你在你爬这些大山的过程中，你有看过什么脚印吗？什么动物的脚印吗？或者说你有看过什么动物？
我记得去年我跟原子跟那个德，哎，不是的，
雪阳，
雪阳，然后
前年吗？
前年，对，是前年的，对，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走在前面，然后遇到猴子啊，黑白色的，
对，
然后蛮漂亮的猴子，然后也有遇过山羊，他们也有说有老虎啊。那我是没看过了，对，那我其实蛮期待能在山上看到一些动物，但也有遇过这种小老鼠，白色的，对，在那种4-5千的，
可能我们要看到动物前他们就先跑走了
对，然后黄鼠狼啊，应该也有黄鼠狼，类似那种小老鼠那种黄鼠狼的脚印，这是比较大一点。对，
我是真的蛮想亲眼看到雪豹的，但是雪豹应该是一个很难募集到的生物，对不对？
应该超难的。
你那时候到 Poon Hill 之前也是先到一个叫 Great Pani 的村子嘛，然后因为那个村子我在前几集有讲过，应该是我们这一次践行的路线中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村子，它很大，它很大，而且它的地势很立体，就是很多层，
对，
然后感觉一直别有洞天这样。然后我这一次去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我觉得是我看过 视野最棒的篮球场，后面就是道拉吉里。
对，
你去的那一年那个篮球场也在那里吗？
对啊，我去的时候他其实在整修，原本还想要下去打篮球，但是他都是在水泥啊什么的，但是他看起来就是以旧的篮球场在整理这样子。
嗯，
对，然后就在我的房间的正前方那样子。
然后
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现在新篮球场长什么样子了。
我可以给你看照片
啊。
我们也很想在那边打篮球，因为已经盖好了。
嗯嗯。
而且我们的那个挑夫就有在那边打排球，所以反而他们没有在打篮球。然后你在那个村有碰到什么人物让你觉得很难忘吗？
我住的民宿其实蛮有趣的，是我想说，因为我就一个人，就很少，他们也会觉得，哎，怎么会有一个在还不是观光季的时候走上来的一个游客这样子？对，那我只是要做一个高度适应，我因为我比其他队友还早到尼泊尔，对，然后去到那间民宿，我就问他，哎，就是我可不可以住这样子？他说 OK 啊，就是但就是我一个人嘛，就是因为疫情，那都很少人，那。就是跟民宿的老板聊一聊，他才发现，哇，原来民宿的老板20年前在台湾工作过。
嗯，
那我觉得哇，这是什么缘分啊。
嗯，
他事先做工就是那种打杂的。
嗯，
对，那后来好像有做餐厅的。
嗯，
想要赚了一些钱，所以就回到回到尼泊尔这里，然后盖房子啊，然后自己当餐厅的老板这样子。
嗯，他在那边应该偶尔也会碰到台湾人哦。
应该会啦，因为 ABC 蛮多人在走的、啊、
嗯，
我在猜应该是也有遇过台湾人啊。对，
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你有机会也许可以在明年完成14座8000、嗯、这是一条很不容易的路，那这个路走到这个阶段，你如何维持当初那个初心努力的活着？
嗯，其实我蛮感谢蛮多人的，我一路上面遇到很多贵人。
嗯，
他们其实都有我学习的样貌，对，因为他们其实都第一都蛮谦虚的，第二其实他们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上面很认真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那我每一次在攀登的过程中，我就会觉得对，我还有这群人跟我一样。
嗯，
对，那我必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在干嘛。
嗯，
可能会犯错，但是我必须要马上再拉回来，一直保持着我为什么要攀登。
嗯，
那我完成这些14座，其实现阶段当然它是一个目标。
嗯嗯，
但是它不是一个我好像是我人生要做的一个大事情。
嗯，
对，它只是一个目标，因为我人生可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嗯，
就像我这些贵人一样，我看着他们，其实他们当然在自己的领域上面，但他们更愿意去 share 他们的想法跟热情。
嗯， 嗯，
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互相感染。
嗯，
对，那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啦。
嗯，
对，
你今年打算去爬哪几座山？
我今年春季可能会爬西夏邦马跟道拉吉里。
道拉吉里又出现了。
对，道拉吉里又出现了。对，
你那时候在 Punta Hill 看道拉吉里的时候是2021年吗？
2021是第二次。
嗯，
2023是那个跟原子我们是第三次，去年2024是第四次，然后今年2025是第五次。
哦，对啊，你去年又有去呢。
对啊。
所以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前四次各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没有成功 summit， 然后你觉得你今年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点？
大吉它其实整条路线上面技术难度不高，
嗯，
几乎不会算是太难的一座山。
嗯，
但是它属于喜马拉雅山比较偏西边。
对
对，就是最西边了。
嗯，
所以它的季风跟那个天气很不稳定。
嗯，
对，常常中午过后就起雾下雪。
嗯，
然后起风，所以它其实运气好，有些很人一次就上了。
嗯，
对，那我也遇过一个卡洛斯，西班牙的一个老头。
嗯嗯嗯，
他爬了14次，
嗯，
都还没有上去，
所以到现在都还没上。
对对对对，哦，那
你四次还好啦。
对啊，哦，所以我有个榜样，哦，对，可以追寻。
有的是不要追错边比较好。
对，我其实有上去大吉，上到7900已经有2次了，就其实就很近，就差一个雪沟上去，然后一个转弯。
嗯，
对，那。第一次是因为我开路架绳，然后带了一群国际的，就是山友。
嗯，
那其中里面有一个山友状况不好。
嗯，
所以因此就是把他带下来， 所以就没办法登顶。然后第二次就是疫情，原本已经状态很好了，对，那结果疫情然后就飞走了，全军覆没这样子。
就本来觉得啊要冲了，结果
对，整个2021年春季没有人登顶这样子。对，那后来2023我跟原子走新路线嘛，那很可惜风太强了没办法上，那后来我们就转到那个主路线来，对，传统路线，然后最后就剩我一个人走到7900，然后发现我原本以为会有人来，对，结果没有，整夜都我一个人。
那他们都在后面干嘛？
没有，他们就撤退了、对，然后就觉得天气不好啊，干嘛走、对，然后我就想啊，还好吧，应该可以走吧，然后就一个人，我想大家都会跟上啊，大家跟上、早上就会有很一起一种力量可以一起登顶、
就会一个壮观的大家一起 summit。
对对对对，
结果
没有，就空无一人这样，然后我就一个人在7900，然后就哇天气不好哎、那我是不是不要太白目，还是下山好了、对，所以就下来这样、
就真的就是因为天气。
对啊，那去年也是因为天气，然后加上整个队伍都不太能运作。
为什么？
就是我们常常在做这种攀登，那其实不同的攀登公司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策略，每一个雪巴他们公司跟公司之间都会互相的较量，这种就是有点竞争关系啦、对，那竞争关系就会想要觉得哪一边比较强，对，然后如果有一边觉得他、哦可以，那另外一边就好、那你去啊，对、就是要 teamwork 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会很不容易。
但明明 teamwork 才会造成大家最大公约数的好处啊。
对，但是这个在商业行为里面它就会变得有一点点不是这么有趣。因为你再一次 还得再付一次钱啊。那攀登公司也会跟你说我很努力啦。对啊，就没有办法嘛。
其实这个时候就考量到攀登者自己的能力啊。
对啊，对对对对。
但那在你的经验里面，那是不是感觉到拉吉里那个山域的气候这几年越来越糟糕、就是它的窗口越来越窄吗？还是说刚好就是碰到？
应该说最近这些8000公尺的山在7000公尺、就6500到7000公尺以上之后，最近的风都异常的大。其实大吉里的山，其实它名字就是它的音译，其实就是白色的山，就是一个雪白的山这样子，所以它就表示它一直常常在降雪。
其实1950年那个法国登山家那个 Maurice Herzog， 本来他们那队是要去爬道拉吉里，那个时候1950年的那种图资啊什么卫星地图还很欠缺，就他们找不到路，
对，
他们找不到去道拉吉里的路，然后最后才往东走去爬安纳普纳，
对，
所以才变成安纳普纳是变成8000米的首登。
对，
如果他那时候找到路，可能道拉吉里就有可能是人类第一座爬上的8000哦。不过那时候他们，我觉得他们那时候面对的喜马拉雅，面对的地球，面对的自然环境应该跟现在是蛮不一样的了。
说实在他们以前说不定是更刻苦的啦，
我觉得一定更刻苦、就是装备上面，
装备啊，天气的资讯啊都没有到那么发达。那但是自己的那种抗压性跟面对这种天气的不稳定性的那种耐受度，相对都比我们这一代好，厉害太多了啦。
我觉得他可能比现在更直觉一点，那有点像是你从小在农村长大，就是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哎，你要怎么去应对？
对啊，马上去因应我需要的需求啊。对。
所以道拉吉里就是好像在你目前这个攀登生涯中是一个暂时还跨不过去的坎了、
没错，
然后你
会跟我今年的主题有关
啊、今年主题就是跨不去的坎嘛、所以你今年2025年就是预计会去第五次。
对、但是就看啦、因为最近西藏有一个地震嘛，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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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不知道那边会不会封山，预计还是道拉吉里西夏邦马居万，
夏天就是
对，夏天
回到巴托罗宾河。
对对对，预计今年四座，因为我2026年、是我最后一座圣母峰。圣母峰为什么要排最后一座？对，那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些故事的啦。对，
圣母峰当然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跟你去朝圣啦。然后你今年到达吉里准备怎么做？
我的兄弟走了嘛，那可能我说不定到达吉里还会再回来啦。就是我还是先以传统路线先完成我主要的目标，那未来可能训练一些朋友或者是学生， 那可能还是会尝试一下新路线。
就是你当初跟原子一起未尽的梦想。
对对对，这是我一直想要保有着的。对，
好，非常感谢阿果今天来上节目，然后我们会继续跟着你，相信自己，挑战各自的极限，也衷心祝福你顺利平安，然后阿果带更多故事回来跟我们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请锁定下一集的朝圣永恒的安娜普纳，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